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的经文。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第29课。我们继续讲基督耶稣的再来。末世论是我们教义神学的最后一个部分。末世论我们讲到基督耶稣的再来。那基督耶稣的再来呢，跟他相关的一些大事情就包括了信徒被提，或者叫教会被提，然后有7年的大灾难，撒旦被捆绑，千禧年，撒旦被释放，死人复活，释放之后就被审判，永远永远这个被捆绑了，永远受刑罚，然后死人复活，接着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最后呢，就是有第二次的死，对于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新天新地。这个是在我们的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20章21章的记载。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呢，刚才我又介绍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那今天我要跟听众朋友要看的就是基督耶稣的再来和信徒被提，或者讲教会被提。第二段呢，会看一下千禧年。千禧年呢，一般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我们也要介绍一下。第三就是但以理书9:27-27节。但以理书9:24-27呢，有一段预言，非常奇妙的应验。那么这一段预言呢，有应验了的部分，还有没应验的部分。没应验的部分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我会我希望时间够，那么就将旧约的但以理书9:24-27与基督的再来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呢，在我们进入第一大段基督再来与信徒被提之前呢，我要交代一下，因为呢，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或者是末世论末日的事情，解释圣经的人呢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呢应该知道有一些经文呢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如果能够理解能够知道的话更好。那么千万不要对这样有不同看法的经文，就是同样一段经文它可能有这样的解释，有的人那样解释，那么千万不要对有不同解释的人有偏见，只要他的解释是合乎圣经，圣经没有定论的，千万不能有偏见。那么有的信徒，特别是咱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常有这样的人，尤其是爱主的、侍奉主的、生活有见证的一些信徒，热心的信徒，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哎，一个经文怎么可能有2-3个解释？不可能，对不对？对，我们知道不可能。但是你跟我都是人，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讲了，我们学神学、学教义、学习神话语、学习任何事情，其实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我们的限制。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学习，以时间来学习，这个时间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你的这一生，有的时候可能是几百年的，我们要承接前人的一些心得继续学习。那有人就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引用马太福音5:37来说，你这个怎么可能有2-3种解释。而那如果是引用马太福音5:37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马太福音5:37呢是讲启示、讲发誓、讲一个人的言论的信用跟见证， 不是讲我们对某一些真理，对某些事情的探讨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谦卑，不完全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另外呢，第二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间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证照圣经有启示叫我们预备，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时间。你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使徒行传1章7节等等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末日要发生，特别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能够知道，圣经也没有启示，主耶稣甚至告诉我们说连子也不知道，连主耶稣本身也不知道。所以对这一点呢，我们要弄清楚。第三方面呢，基督耶稣再来的相关事件可不可以不知道呢？我觉得这是偷懒，因为是圣经的默示，是圣经的启示，我们按着有的资料应该来研究。那么研究到不同的解释，像千禧年分3种看法，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前千禧年，或者说千禧年后派、无千禧年派等等，分这样的看法，我们要采纳这几种看法的一个认识。那么至于我们自己要采纳哪一个看法呢，等会儿我会有介绍。可是对于另外一些看法的人呢，只要他不是错误的解经，不是错误的解经，我们就不应该排斥他人。那我们应该研究，不要偷懒。第四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承认所知道的有限，但是不能够不努力。承认所知道的有限不代表我们不努力。你看哥林多前书13章9节到12节，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克服，必须要不断的努力。我们的时间有限呢，29课跟最后一堂课，下一堂课呢，下一堂课的前半部我还会讲基督耶稣再来的相关课题。好了，这是我必须要交代的，请听众朋友千万的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们的确对于有一些经文呢，大家的看法也有不一样，但是那些不一样的看法都不一定是完全错的，更不是异端。那么我们还是要学习，彼此学习，彼此学习。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关于基督耶稣再来的有一些经文。好了，第一点我们就看了基督再来与信徒被提相关的经文，我介绍3段。第一段我已经介绍了，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到18节。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读的是16节到18节，那么整体来看呢，这一大段呢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234的4章13到18节，请你写下来。另外呢，耶稣基督也暗示了，其实不是暗示，他明讲了，只是没有讲这个信徒被提。他说约翰福音14章1节到3节，约翰福音14章1节到3节呢很重要，因为它有个属灵的教训，就是说你们不要忧愁，也就是说我离开你们已经2000多年了，对吧，已经2000年了。他离开的时候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了会来再接你们，来接你们。那么耶稣基督来接我们的这段经文，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我们就知道是信徒与主相遇了，这是我节目刚开始特别给你介绍的。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7节，临前15章51节到57节也讲到我们跟主耶稣相遇的，所以这是基督耶稣再来与信徒被提的相关经文。那么在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有下面这2点。第一点，哥林多前书15章的经文给我们看到3方面，所谓的15章，我就是指刚才介绍的15章51节到57节。你要看一下这几节经文，这7节经文，这7节经文里面至少给我们这3方面真理。第一，已经死了的信徒要复活，活着的信徒呢身体要改变，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经文给我们有介绍。第二，这些事情发生在一眨眼之间，一眨眼之间，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一眨眼之间，基督耶稣再来，活着的信徒身体改变，已死的信徒复活。第三，这里包括了所有的信徒，不是一部分信徒。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7节，尤其是51节到53节54节，这里呢已经很清楚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 13节到18节了。在这里呢，又有四点关于耶稣基督再来跟信徒被提。所谓信徒被提呢，这个情况如果按照我们有限的思想、有限的知识来想象，就是我们真的是被提上去了，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就是按照字义呢，这个经文所讲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对吧？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16讲的。那么17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到云彩里面被提。那么这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呢，第一点我们看到主耶稣必亲自从天降临，信徒被提与主空中相遇，16节。然后16节又告诉我们有复活。第三方面再一次提醒，就是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4:17。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4:17告诉我们的第四点，就是所有的信徒团聚在一块，很可能包括我们到那个时候就看到使徒保罗呀，什么摩西呀，还有我们中国的各地的这个古代的信徒啊，基督徒，所有的信徒相聚，团聚，跟主永永远远。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17我们看到的。那么这样，哥林多前书15跟帖撒罗尼迦前书4，我们看到共有7点基督再来与信徒被提。相信听众朋友你没有疑问，有疑问的话欢迎随时来信或者来电话都可以，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可能你不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上课呢，学生之间的问题跟讨论呢是学习的重要部分，有的时候比老师讲课还重要。因此听众朋友，你在抄笔记如果有问题的话呢，立刻在你的笔记本旁边用另外一个颜色，用红色的笔啊，或者另外一个颜色的笔呢，写下你的问题。这些疑问呢，我们说学问呢，有好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是你知识，你的这个灵命长进的时候。好了，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千禧年。千禧年在这个启示录20:1-6。启示录20:1-6，这是指基督耶稣再来，信徒与基督耶稣作王1000年。但是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在千禧年之前呢，还是之后呢？关于这个问题呢，解经家、前辈的这个学者、老信徒、很认真爱主的人、很有学问的人，他们的研究结果呢，却有3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神学院呢，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跟这个传道人之间交通的时候，大家意见可以讲的好像这个争辩式的、辩论式的讲，那讲完了以后大家还是握握手，一块同工，一块侍奉，还是好朋友。你可千万不要认为说，哎，我赞成周广亮的讲法，你赞成哪一个牧师的讲法，结果咱们两个人好像不讲话了，这样就非常幼稚，好像小孩一样，没有那样的必要。我们都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都是在努力解释圣经，只是在我们有限的判断里面呢，造成不同的结论。第一种看法，后千禧年派，或者是千禧年后派，或者是后千禧年说法的说，就是认为基督耶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就是在启示录20:1-6讲到这个千禧年之后耶稣基督再来。所谓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刚才前面第一大段我们讲的基督再来与教会被提嘛。帖撒罗尼迦前书4，哥林多前书15:51-57。所以这叫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认为，我在讲基督耶稣再来是在什么时候，是千禧年之后。那这样解释的特点是什么，根据什么呢？认为啊，教会传福音，一直努力传福音，那么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时候呢，导致我们地上的很多人信主，那么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在地上就好像天国一样，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所以基督耶稣在这样的时间之后就来了。那么这样的解释的第二个特点呢，我们分析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世界过分乐观，并且将所谓的一千年的这一千年呢给灵异化了，给抽象化了。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千禧年后排呢在中国会比较少，因为我们的社会特性，因为我们教会环境会比较少。在某些西方国家，他的生活舒适，教会跟非信徒人的这个文化水平，你看呢，这个请原谅我打一个美国的比方啊，到美国去有的时候你觉得陌生人跟你之间呢都那么亲切，当然美国也有杀人案件，也不是说没有非法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人人可爱的时候不是没有，很讲文明讲文化有的，因为他的文化有人就说80%的美国人呢是受了这个基督教的影响的。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小环境，如果你不出门，你所住的那个城市很多教会很多人都很有礼貌，真的是会认为好像地上天国一样。那么耶稣基督就在这样的之后来到，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那么这是后千禧年派的一个看法，告诉你后千禧年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相信这样的解释的人就比较少了，不过它仍然是千禧年解释的其中一种。如果你听到有人解释说我们将来努力传福音，传福音很多人都信主了，我们常常做礼拜，每个人都互相这个彼此代祷，有爱做见证，互相帮忙有爱心，这就是神这个基督耶稣跟我们一块儿同在了，对，就是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是对的，那么就是他在我们当中这个掌权作王，那么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之后会来，你如果听到有人这样讲的话，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后千禧年派。好了，这是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呢是无千禧年派，没有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也就是所谓的没有一千年，自义的一千年。那么有什么呢？圣经明明说信徒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嘛，那么就是说主耶稣在信徒心中作王掌权，那这样达到一千年，就是天国在人间，天国在信徒当中。那这样的讲法简单说呢，也是给经文把圣经经文给灵异化了。第三种解释叫前千禧年派，认为基督耶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在千禧年之前。那么它的特点呢，第一就是按着字义解释，启示录20:1-6按着字义解释。第二呢，前千禧年派的这个末日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次序呢，认为是这样，今天不法的事情和灾难会渐渐增多，这是根据耶稣基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24:25讲到末日的时候呢，有什么预兆，他说了爱心冷淡，不法的事渐渐增多，然后基督再来，基督耶稣再来，信徒被提有千禧年。那这里就有一个复杂的情况了，信徒被提以后地上的千禧年怎么样进行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解经的问题，我们就进入不了这个细节里面。基督再来在千禧年之前，那么复活审判最后是进入永恒。那你问我，我个人当然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解释，我也认为前千禧年派或者千禧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解说解释呢比较合理，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当然你现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那么我们都是同工，你接纳前禧年前派的讲法呢我完全不反对，如果你接纳后千禧年派的话呢，除非你有另外一些理由，这只是一个参考。无千禧年派呢，我觉得我不赞成。那么只是在这里我将这三种解释给你介绍，请你参考，也求神给你智慧。
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1:13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里的规模就是教义。
保罗嘱咐提摩太把从使徒所领受的真理看作一种纯正话语的标准，也就是根据圣灵的权威由教会所定义之圣经的教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好，我们看完千禧年之后呢，再来看第三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以下的经文与基督耶稣再来。那么这个你必须要看圣经呢，理解的就快。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呢，将历史事迹跟基督耶稣的诞生与再来以七十个七告诉了我们。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解释，讲到这个末世论的时候呢，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奇妙的预言。我很快的将经文读一遍好了。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待壕都必重新建造。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起，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情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的经文。这段预言呢，已经有部分应验了。我现在分四点，一二三四点给你做一个介绍。第一点，很清楚的，九章二十四节是指基督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因为除尽罪过，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永远的公义，封住异象，再也没有异象了，和预言，对不对？那么并高至圣者，这是九章二十四节指基督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关于将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呢，定了七十个七。那么七十个七呢，一般我们都说就是指七十个七年。那七十个七年，我们来看二十五节，九章二十五节，他说有七个七年和六十二个七，共是483年，你乘一下77、49，然后62乘7，共有483年。那么受膏君呢，是指基督耶稣的出现。出令重建，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指建耶路撒冷圣殿和圣城一块来看。那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波斯王古列发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和圣城。那么但是他这个重新发令呢，这个是有几次，另外有大利乌王，然后有亚达薛西王发号命令。我们就以继续一次两次三次，因为是在进行当中，我们以最后一次做总结。那么最后一次的发号施令就是亚达薛西王发令的最后一次呢，应该是在以斯拉记七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以斯拉记七章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个时候是主前457年，从457年开始推算483年，也就是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的话呢，就是主后26年。主后26年的话，是基督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一节的七个七，由亚达薛西王7年开始，主前457年，以斯拉与尼西米修建圣殿的时候，经过49年，圣殿建造好了。那么九章二十五节的重点是重新建造圣殿、圣城。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然后呢，九章二十六节的就解释了第三点，九章二十六节，受膏者必被剪除，很清楚就是基督耶稣受死。然后他说必有一王，必有一王是指罗马皇帝，罗马皇帝派了提多，派了提多将军将耶路撒冷城给毁灭了，那是在主后七十年，公元后七十年。那这一段是基督耶稣受死与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一直到以后以色列人就流亡两千年，到上一个世纪以色列复国为止。这九章二十六节，你这样看的时候呢，发现经文的预言跟以后的应验呢是很清楚。所以二十六节他这样说嘛，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你看二十六节的时候，再看耶稣时代，由耶稣出来传道到圣城被毁呢，这个历史啊，我的应验针对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的预言呢是很准确的了。那现在我们再要看的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了。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是末了的期，那么这一大段呢讲的是七十个期嘛，对不对？七十个期，七个期有了，六十二个期有了，那么现在是最后一个末了的期。那这末了的期，末了的七年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注意二十七节所说的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的他，指的是上一节的这个王，必有一王，对吧？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那这王呢是罗马帝国的王，对吧？罗马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在当时，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是敌对神的特性，有这样的特性。那么在历史隔了两千年以后提到敌基督了，敌基督。那么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预言，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也讲的，也必定应验。我们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呢，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都应验了，只剩下二十七节所讲到的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我们说是第二次再来。他第一次来是诞生，道成肉身，成就了救恩。第二次再来就是启示录最后的一部分所讲的，必要完成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从七十个期的预言里面看到，前面六十九个期都奇妙的应验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期，那是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要做的是警醒祷告，好好忠实的工作，在生活行为上好好有见证，做榜样，爱人，爱教会，那么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今天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二十九课基督的再来讲到这里，下一堂课三十课呢是最后一堂课，会讲末日的大审判以及一个简单的总结。好，我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求神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你在温习的时候呢好好坚定我们的信仰，存一个喜乐的心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再会。